好，我们继续我们的专题，智慧的呼喊。圣经用五本书来对我们喊智慧，很重要的。好，请你今天打开箴言第八章，箴言的第八章哈。我会取这五本书其中的一段，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但是并不代表我能够全面的跟大家学习这五本书哈，但是我会取出一些片段，针对比较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但是一方面也是让我们知道神的这个心意，把五本智慧书放在圣经里面，要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福分哈，一个福分啊。刚才周师母我稍微提到哈，因为听到，因为我在看着孩子，他孙子哈，不是我的孩子。哈哈，你们不要误会我有那么小的孩子哈。那刚才听到，我有听到谈到大卫，然后听到那个是我的份哈，是我们的份。那么每一个神的话语里面呢，都有我们的份，不是只有当代的历史的某些人物哈。我上次听到姐妹有讲到一句话，我没有时间回应哈。她说我们谈到圣经哪一个人哪一个人物都是代表人物哈。那神的儿子耶稣也就一个代表，一个代表哈，就是他就是独一耶稣神的独生子哈。但是这些人呢，为什么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就是不管哪一个世代，都成为神给我们的，好像神对我们讲话，神给我们他的心意的这一些，好像一个光一样。那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同性情的人。甚至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亲自到世上来，取了人的样式，有着人的性情，然后来带我们走回家。好，那我们可以安安全全的走回家。他说我是道路。好，那当我们谈到这些一些圣经人物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想说，哎呦，因为他们是特别被拣选的，他们是就历史上就这么自由这么一个。但是我们要晓得，他们这一个的人生的故事呢，里面有我们的影子在那里。我们不见得都像摩西，都像约瑟，都像谁，但是呢，我们不管摩西、约瑟、以利亚，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都向着耶稣来敬拜，都向着耶稣来感恩，都向着耶稣，也像耶稣，就是跟他相像的那个像。好，那我们今天呢到第五讲了哈，那个智慧的呼唤，希望借着这个主题呢，智慧对我们的心说话，智慧能够唤醒我们神要给我们那个属于智慧的部分。那么智慧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今天请你看那个第八章，好，第八章，你会看到智慧是等一下哈，对不起，我翻到我的圣经一下，我等那个一下哈。我用几个词来形容智慧的存在哈。第一个你看到我有给你吗？哦，那个有，我有给你吗？那个刘磊，
我有放啊。
那个有没有？
我已经放出来了。
好 ,OK, 好，你帮我念一下那四个词好不好？我放一下我的圣经。有四啊，不是。我有没有跟你提到这个顶天立地，还有立命？
哦，对对，有，在后边。
等一下，好不好？帮我。
智慧第八章，智慧无所不在，普及众人，定命立国，顶天立地。
好的，你可以从箴言第八章，我等一下再回去前面哈。第八章看到这个智慧是几乎是无所不在。为什么？因为记得我们讲过天上的智慧哦，地上也有智慧。好，那这个天上的智慧来到地上一个堕落的世界的时候，也有还是存在，因为这是普及的，这是普遍的，就像神给普遍的恩典，下雨给好人也给歹人一样，它是到处存在的，只是呢是圣洁的天上的，还是污秽的属于罪性里面的，它就天地之差了。好，那么如果你看到箴言第八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哈，箴言第八章你会看到后面 有几一段呢告诉我们，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跟你们提过哈，他立高天哈，从第刘磊你帮我念一下哈，22节开始你念到我告诉你说就停下来。第八章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他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众子啊，
先到这里哈，好的，对哈。所以我用几个基本上是从15节开始的哈，到33节没有关系，我们念先念这一段我们就发现这个智慧是在世界的起头，神造化的起头，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等于说有神就有智慧，而且一切是充满着智慧，他说用智慧立天哈，所以这里呢我有几个词句哈，我们今天从第八章看到，当我们谈到智慧的时候，天上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智慧无所不在，包括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在学习智慧就在这里，然后它普及世人，不管哪一个人，神是不偏待人的，都一定在智慧的里面，只是到底是属于天上的智慧还是地上的智慧，然后智慧顶天立地，刚才刘磊帮我们念了好，那智慧还有一个，如果你往前推的话就看到这个15、16节，请再帮我念一下15、16节，它叫做定命立国哈，请帮我念一下。
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
好的，看到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箴言的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神掌权。好，包括君王，包括国度，包括一切所有这个无所不在的角落都有智慧。所以呢，当我们听到这两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可以安心的，是不是？只要我们在神的权柄之下，因为神掌权嘛，那我们需要住在他的权柄之下，就他的国度天国的这个国君的权柄之下。基本上呢，你会了解或听到很多人就是说，智慧他本身为什么用一个拟人化，你智慧在讲话，你智慧在呼喊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呢，里面蕴含着意思是说呢，其实智慧就是神自己，也就是耶稣基督啊，到世上来说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他创世的就有了啊，这个是对于这个智慧文学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圣经的一些解经的那个哈，那没有关系，我们没有那么深刻的这些学习，但是你可以发现智慧有五本书谈到神要给我们的智慧的时候，它是很重要的哈。那么第八章的第一节，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我如果把智慧改成妈妈的话哈，妈妈岂不呼叫，妈妈岂不发声，适不适合？有没有谁跟我认同？是不是这样？好，这个智慧呢，在圣经里面呢，有时候是以一个女性的一个名称来称她的哈。 那在这里告诉我们，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高处的地方，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地说啊。我们常常会看到箴言里面提到智慧在十字路口，在路口站立，在那里呼叫。当我们谈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是代表什么？你说我站在十字路口会代表什么？
选择。
是的，代表说我到底是要往哪一个方向。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智慧跟我们的选择有关系，然后智慧呢跟我们的这个心灵也有关系，情绪哈，智慧里面也有这个啊，心思所发出来的这个言语都含蕴着叫做智慧的这个因素哈。所以等一下我们要从这三点来看。那我们在还没有进入这个今天的本题以前呢，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序论哈。我们谈到智慧，有谈到这个聪明啊，那我们也用扫罗做了一个例子，他真的是一个不聪明，有神的灵却不聪明的人哈，他不自知，他无知，非常的无知，以至于呢他没有住到神的智慧里面来。什么叫神的智慧？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专心仰赖耶和华。既然智慧是神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尊重或者是顺服他的主权。所以呢他对于神的命令他没有去看看是不是神的意思是要这样子，按着自己的想法，他自己想自己说自己想啊，自己说自己想，然后就自己做了哈。然后呢他也没有那种心，他的行为要讨神的喜悦。这个是聪明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认识到神喜欢什么，认识到是不是神的意思哈。对不起，我今天会有点乱哈，因为没有一个时间安静早上。那接下来呢，我们没有一个心意要让神喜悦，而是呢讨自己的喜欢，或是由自己的希望自己的欲望开始。好，然后智慧，上次我们谈到聪明还包括什么？聪明还包括你的价值感价值观。刚才刘磊提到选择，智慧在十字路口呼喊的时候代表你要往哪里去，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意志。心意的意就是一个那个，一方面是意识，一方面是意志。那么这个智慧，这个所谓的问题呢，我们讲到他没有聪明智慧的意思是第三个，就是他的那个对于那个价值观或者价值感的那个看法太低了，太低调了。好，几只牛，几头羊，很肥的牛羊，或者是一些看得见的一些金子银子财宝啊，然后他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好可惜啊，整个毁掉太可惜了。好，所以呢，因为当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无形中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就会降低到我们认为我看得见我想要的那个层面。所以这个撒母耳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听命胜于啊，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选择，好的东西很多，大家都在追求的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只有一个，最好的只有一个。他呢不知道什么是那个最好的，最高层面的，你有的最高的那个就涵盖下面的一切。好，如果你只抓下面的那么多的话，那就没有位置，也会错失那个最好的。那么新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保罗告诉我们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智慧就好像在谈到神自己，智慧在谈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好像金子银子一样。当然刚才我说这个扫罗跟物质来比的话，他就选择物质哈。那这里还是用金子银子哈来比拟的哈。如果你看到的话，常常告诉我们说他比金银更宝贝哈。那等于说金子银子也宝贝了哈。那但是呢，他比他更宝贝，所以一个有聪明的人，他就会把他的这个价值观呢放到最上层去。我要的是那个最有价值的。好，请我们注意，神没有怎么讲呢？他没有否认我们需要财富，他没有否认我们需要这些所谓的像金子银子这样的让我们的需用，他没有否认，他甚至提供。但是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追求的只有在这个层面的话，那我们就会错失那最好的。好，这是我相信是神的心意的意思。好，我们上次就提到这个聪明，那扫罗恰恰就是一个没有聪明，有神的灵的充满，可是却没有神的智慧里面的聪明。那我们上次就提到这个聪明哈，我请大家看这个聪明，这个聪这个字啊，以前跟你们谈过那个听，这个是繁体字啊，如果你不熟的话，那这个是繁体字，是本来中国字的原貌啊，不是像我们现在把它简化去掉啊。那现在的字呢一样是字，但是呢就没有意义了，也没有意境了。我们中国的字是很像图案一样，是很美，它的组合是很有深度的，可以这样讲哈。所以你好好的看这个字哈，我想很多人都很有点陌生哈。上次我们提到了哈，这个聪明的聪呢，它有一个耳朵，下面有一个心，哈，上面那个如果没有耳跟心，你们叫什么？上面那个，它有三个
烟通。
没有
阻，
脑门的脑吧，脑门的脑的那个意思，可是我不知道它怎么念。
是的，是的，是的，对，怎么念？我就问你们怎么念哈。OK， 好，现在黄姊妹跟我们讲的很清楚了。
心门的心，就脑子小宝宝会动的那个地方。
是的，是的，心门。OK， 这个脑子上面生出来时候软软的那个有没有？是不是？对不对？好，你们懂我的意思了吗？对不起，把你弄得很有点那个哈。你看这个字哈，聪明的聪，一边是耳朵，一边下面是心，心是一个好像一个底床一样，然后上面呢是通到你的脑部的那个心，我们叫什么？心门哈。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叫哈。那个孩子生出来有个地方是软的，你们知道吗？记不记得？还是你们不知道？
记得
上面头顶，记得哈，
知道知道，
他慢慢
还能跳动了，那个地方还能跳动。
对对，现在
是天灵盖，天灵盖。
对了对了，好，谢谢，太好了，谢谢。OK， 好，你们帮助我这样解释。对了，好，聪明哈，聪明，你看中国是多么多么的有它的学问啊。好，谢谢哈。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聪这个字呢。聪明呢，然后明是日跟月，日跟月代表什么？它有次序，它有白天晚上，它是在管理的。日月是什么？是明，就是光。好，虽然说我们有白天晚上，有光有黑暗，那其实上呢，事实上神是照的是光。好，那这个黑暗代表什么？就是光呢看不到光，等于说我们是在光的下面，只是呢光不在的时候，光我们这个地球是圆的嘛哈，那光不在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暗啊。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是从神的创造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因素，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字看到什么叫做聪明啊。也可以说是神造万物的时候的他的那个次序智慧，而且引申到这个我们很抽象的这个聪这个字，跟你的心有关系，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耳朵有，跟我们听到有关系， 跟我们这个上面的思想有关系。好，从头然后到你的心，心是我们人类神造人这个人类的一个真谛，好，就是一个核心的地方。我不会解释了，好，对不起啊，或许没有谁有什么词句可以帮助我们哈。就是你说我的心不是只有讲那个会跳的心，而是呢，这个我里面心，我的心思、心灵啊、心意、心情，所有的总瓜叫做我。好，那我回到我们来讲这个聪明的聪，那个上次我们提到智慧里面，我们提到就是聪明，里面有聪明啊，还有哈。那今天呢？我要把它连接到另外一个，好，我们就看我们的经节，好，看我们的经节，好，我们先看那个箴言18:15，上次我就提到这个经节，神的智慧，哈，那造人的时候神的智慧，太奇妙了，太奇妙了，人工智能是从什么来的？是从神的智慧来的，好，比不上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了，哈，好，那我们回到刚才我的经节，哈。我有给你那个箴言18:15吗？
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
好，聪明人的心还有智慧人的耳里面要有知识。那现在呢1:5也念一下好吗？
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从智慧，上次谈到聪明的问题，然后就看到扫罗是不聪明的，他呢自以为聪明，但他是不聪明的，他不知道很多很重要的智慧的要点，所以他就错失了神自己要给他的福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又多了一个字眼了，叫做智谋。啊，智慧人听见，知识就增长了，学问就增长了。聪明人，刚刚我们提到聪明哈，他会得着智谋。好，聪明也好，智慧也好，它是比较抽象性的，只能用金子来比，用银子来比，用什么来比哈？或许用个国度来比，但是呢，这个智谋就来到我们几乎可以摸得到、看得到，可以把它用个结构的地方了。什么叫结构呢？它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好，那么智谋本身是一个方法，可以这样讲。好，我们用我们比较可以直白的话，就它是一个方法。你说，哎呀，那么复杂吗？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充满着智慧，充满着聪明，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耳吸收什么有关系？然后还会出来一个什么智谋、谋略。就是方法啊。那事实上如果我们想一想，当你把那个车的钥匙插进去开的时候，你要开车要有方法。像我从来不学开车，我到现在就没有谋略，没有智谋，没有技巧可以去开那个车。技巧只是谋略里面的一点点东西而已啊。即使我会开车了，为什么当初牧师不认同我开车？他认为我不是可以开车的那种人。我或许可以有技巧，我可以考过那个驾照，或许可以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很会考试，对不对哈？我想我还有一点点中国人的血统哈。但是呢，来到真的要上路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可能就是那个牧师讲的，我是没有谋略的，没有应付能力。等一下我们会慢慢的谈到那个反应，哈，思想，然后就会有反应。好，这个之间的关系，好好，请我们今天有一个观念，我一直在帮助我们把一些圣经的观念放进去。当我谈到聪明的时候，请我们在讲说，我这个孩子好聪明啊，请我们把那个聪明想对了，也讲对了，然后也教对了。好，当一个孩子有智慧，他真的是有聪明、有谋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可以放心的时候。总括就是他跟神是连结在一起的，他就会拥有这些比财富更重要的啊，智慧、聪明、谋略、敏锐，还有他的各方面好知识。好，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跟这个谋略的这个经节呢，就在第八章十二节、第八章十二节，
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
好，好好，现在这个知识是聪明的里面的因素，然后就会展现出来叫做谋略。谋略就是我怎么做，我会怎么去反应，或许我会有我的计划，我们在计划啦，有没有，那个就是我们的谋略啊，我们的方法啊。好，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一方面再次的重复来对智慧的一个认知，它是无所不在，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每一天，跟我们所处的国家，所有我们的这个生活起居，一切呢完全都在一起啊。那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使徒那个保罗在使徒行传他说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出于他，我们也是要归于他，我们也是靠着他，他也就是神，神就是智慧的一个资源。好，我很难去解释这个智慧跟神之间呢，等于说啊，谈到神就好像谈到我们的神，就等于是谈到耶稣神，谈到圣灵神，因为三位一体的神，谈到神的时候，谈到耶稣，谈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哎呀，这是智慧，智慧的一个我们相信的对象。好，那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连接一下上一次我们谈到扫罗的时候，很遗憾的，即使他有同样的那么久的王位的任期，但是呢，一开始因为他的不聪明，他的没有那个对于神的一个认定，听不到神的命令，而不管他做王多久啊，他就等于堕落在神的智慧的下面了，也就是地上的，不是天上的，日光之下的。所以在那里呢，在他不听命的后面呢，撒母耳就给他讲很清楚了。好，在那个13、14节，他说呢，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记得吗？神立王，神废王，神定疆界。好，不是在这个人有多好或这个人怎么样，而是神的命定，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当你的心用从耳朵听到神的话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心意要跟神的心意对齐。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有心意，因为有他的形象。当神看到人犯罪有罪性的时候，他并没有把他给人的都拿走，你看你那么不乖不给你了，你不好，你不听我的，这个也不给你了，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会有一次要来讨论神面对该隐杀到他的弟弟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来管教他的孩子。好，我们来讨论，由智慧来谈到管教。好，我可能慢慢的会进入到这个领域去哈，这就跟我们的这些祖父母啊，或者是父母亲有关系了哈。好，那在这里提到呢，撒母耳已经告诉扫罗，你看神没有生气，神只是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做，那你不做，所以呢，那我就告诉你结果是怎么样。所以智慧，你活在天上的智慧跟地上的智慧，这个天太阳以下的这个地上的智慧呢，会有不同的结果。他说呢，神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个，那么这个呢，他用了一个词句叫做合他心意的人。当神讲这句话的时候，神已经无所不知，预知到大卫会怎么样。那或许你说，那他也预知到扫罗也会怎么样啊，为什么他还要选他？耶稣也知道犹大这个人心存不善啊，为什么还要拣选他？ 我想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来思考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我觉得神给的是普及的恩典，他的爱是，他是爱就百分之百的爱，他不偏待人。对我来讲，这是神的特性啊。本来扫罗可以有这个机会，然后他的心意跟神的心意对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成全了人生的这种我们的使命或者是价值或意义啊。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上次我们提到这个扫罗的时候，就是属于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所以在这里呢就被告知他不再会是王了。好，虽然不再会是那个神要的王，但是神还是给他足够的，一直到满足的年代他才下位。只是呢，上次我们提到他的这个不倒还有他的灭没呢，实在是很可叹的一首哀歌。好，所以大卫为他写了一个哀歌，英雄何竟扑倒，战备战具何竟灭没。好，这个结果就让我们觉得很悲哀啊，很悲哀。嗯哼，我不晓得扫罗到最后有没有悔不当初，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任何悔改的迹象啊。从他一开始的很卓越的表现，到他最后，我没有看到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法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往下来看的话，就看到这个第二个王，我今天可能还不会进到他的。大卫王的这个什么叫做合神的心意啊？我跟你们上次给你们思考，大卫所犯的罪，以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有条有理是应该要被处死刑的，他杀人了，对不对？好，以那个时候来讲，杀人是要偿命的。好，那为什么神称大卫为合他心意？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啊。我们不是大卫。但是我们有像大卫一样我们自己的江山，我们不是大卫，我们跟大卫一样是被神所爱所拣选的所任命的，我们有自己要完成的任务。所以大卫的经历呢，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学习，一方面也让我们做一个警戒。好，那么现在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要的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么上次扫罗的失败就在于他不认识神的心意，第二个他不会喜悦神的心意，第三个因为这样呢，他的心意呢就会掉到堕落的那个层次里面去，他不会往上面寻求，就会往下面很多的这个欲望在那里，所以嫉妒啊，然后这个甚至跟这个邪恶的灵呢就搅在一起了。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一章我们看到智慧呢它是无所不在的，智慧在我们看得见的层面也在看不见的层面，然后智慧在呼喊你要往哪里去选择。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的智慧呢跟人的选择是有关系的哈。我们往下看我们的这个 outline 哈，我们的大纲哈。谈到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谋略哈，现在已经进到这个智慧里面的谋略，就是它是一个方法啊。那我下次呢会跟你们谈一个例子啊，你们先放在心里面想好了啊。等一下如果你们有想到这个啊，为什么大卫犯这个罪，然后还可以被神称为合他心意，有什么想法，到最后再我们回应哈。那现在是我讲的是下一次我们要回应的哈。这个我们的心意里面啊，当我们说合神心意的时候，这个心意里面呢就是要有谋略。好，那么这个谋略，心意跟谋略是在一起的，聪明是存在心里面的，然后谋略会从我们的心意展现出来，一些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会谈到三点哈。第一点呢就是刚才那个刘磊帮我们回应的智慧本身呢，里面那个心意呢需要有选择的这个功能，他要做选择的 工作，到底要往哪里走，我要怎么做，先后次序怎么样，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啊？所以我们会有选择的能力在那里，会有选择的展现在那里，这个是谋略的其中的一个特质啊。所以刚才我们就看到这个箴言的第八章第一到第二节。那第二个这个谋略在心意的方面会有什么，会有情绪的反应，我就跳到18章去了哈。18章那里提到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心灵，你的心意里面会有情的部分，会有这个情绪的部分，会有心境的部分。我刚才跟你提到了，等一下我再讲那个例子，我们下一次再回应的哈，就谈跟管教有关系哈。当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选择能力，选择的功能，说我该怎么样做，达到我的管教的目的，对不对？有很多方法。各家可能不一样，家教不一样。但是当你要管教，要有行为的时候，会带着我们的情绪，带着我们的里面的心境的这个情绪。啊、所以它是牵连在一起的哦、啊、它不是分开的，说好我现在先把我的心意里面的这个方法先拿出来，其他的都退掉，不是这样。情绪也在那里，心灵也在那里，然后选择也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三个哈，当我们谈到心意的时候，一定会有表达出来的语言。就像那个扫罗那里有一句话说，他我就这样想，我自己就这样想，那么一想呢就说出来了，说出来就等于说我就产生了行为。所以我们今天谈到我们的这个智慧里面聪明有密切关系的这个谋略本身呢，它里面我很难去用分解的意思来讲了哈，但是呢它一定会牵扯到我们的选择。我看到一个情况，为什么我会这样选择，可能会被你的情绪影响。然后在我的情绪，在我的选择的当中呢，我就会有一个那个口的表达，思想会表达出来，你不只是自己想而已啊，你想什么神都知道，你不用说神都知道，但是呢你会表达出来，表达出来的时候是被人家听到的。所以神很有意思哈，照我们的这个五官的时候哈，叫我们好好的听两个耳朵，然后叫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这个口，因为口跟心连在一起，但是口又很重要，你不表达的话，人家对方怎么知道你要什么？人跟人的关系就在这个口说去话的，然后那个话送到耳朵，送到心里面去的这个连接。好，所以这里我有两个经节谈到这个口哈，一个是箴言18章第4节，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那个口的语言是从里面出来的啊，深水从里面出来的啊。那谈到智慧的泉源，我今天不是在讲话哈，讲话当然是另外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保罗也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要讲什么样的话，但是讲什么样的话要我们有那种心，这是我的重点哈。那么下面那个18章13节，我们听了，然后呢不要一下就跑到口去，这是他告诉我们。好，他也在告诉我们说，因为愚昧的话就是智慧的反面，对不对？啊，智慧人跟愚昧人，哈啊，上次请我们不要误解哈，神对于愚昧人 或者是哪一种人，愚顽人啊，里面有谈到对不对、啊、还有智慧人，还有聪明人，对所有的人神都希望他们能够有天上来的智慧，有智慧所产生的福分，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才到处喊，在街头喊各种人，他就说我的责备你要听，我喊的你要听得到，免得你走上歧途，这是神的用意。所以不管哪一种人，即使他称呼的名称呢，愚顽人也好，或者是无知的人也好，或者是所谓的愚昧人也好，哈，其实神的心是要他们回头，要他们回到他这个智慧的总泉源、总资源的这个里面被他保护。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智慧里面有聪明，聪明是在心里面存着的，那么这个存着的聪明就会，刚才哈，我就用先用那个苏林打电话给我这个例子哈，他打给我的时候呢，首先我要判断说到底是谁打的哈，如果是我们妇女聚会以外的人，以前的话牧师也常常会跟我打电话，那我就要做一个判断，到底我接不接，有没有急事，就要看人了啊。如果这个人我知道说哦，他可能是不是急，我就要判断，我做一个判断啊。好，那我现在讲我刚才的里面的这个运作哈。当苏林打来的时候，他的名字出现在那里，那我马上就想说，苏林会打给我，好，我不晓得什么事情打给我，我就联想说，今天本来他是要带妈咪去的，也不是，他本来是要来帮我陪那个弟弟的哈，那个小孙子哈，然后因为妈咪要去看诊嘛，好，那是不是他有什么关于这个事情的，然后就想到说，诶，是不是我那个雅珍，我的女儿带妈咪去有什么事情要问我，然后因为他好像没有办法跟我联系，就让苏林哥，我就这样想，就在那边猜想哈。好，那如果以我以前，我本来啦哈，不要说以前，现在还是一样，我有一个特性，我做一个事情要很专注，我很怕被好像介入或插进来哈，不然的话我就会很挫败感啊，然后我就但是我现在呢，我觉得有一句话说老神定定哈，什么意思，我人老了哈，就好像也无所谓了啦哈，反正我就多讲的或者是重复的或没有讲的，我也就交给神了，就顺其自然了。那以前呢，我就会很在意这个，所以呢，如果以前呢，我就谁我都不接，好，我就会把它按掉。但是呢，我就经过我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当中呢，不能有情绪，不是不能有，一定会有情绪，好，会焦急啦。像我刚才以前我就想说，我会忘记我讲到哪里，类似这个哈，就操心了哈。好，那后来我就决定，本来我已经按了，按说不要接，但是后来我想说，他又在想，那我就没有想到说，因为我掉线，他要通知我了，哈。哎呀，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交接哈，这个连结啊，其实是很复杂的哈。经过我们这个心意里面的这个想法的选择，经过我们情绪的反应哈，然后经过我们的这个表达出来的哈，这个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外显的，我们听得到、看得到的。好，就类似这个情况就好了哈。那我感谢神，因为让我就去接了哈，然后我就知道我掉线棒，我一直讲到最后啊，什么时候发现我就不想的了哈呀。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连结哈。那我提到一个例子，可能你们没有听到。那么这个例子呢，就是你的孩子，你有比如说你有两个孩子，一大一小哈，像刚才那个姊妹哈。那个莉莉姊妹她的大的跟小的差很多哈。那么他们不是不相爱，而是呢年纪有差别。所以呢有时候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就会有那个大的会被干扰。好，然后小的呢会有闹事情的时候，他不太懂，他也很想凑热闹啊。小的跟大的在一起常常很喜欢成为里面的一员，表示说我也算数啊。所以呢就像我的女儿有四个孩子，然后他们要照一个 三个人的那个学校的照片，就他们穿着制服的时候，那个小的从后面穿进来，冲进来，当我的女儿一按那个快，忘不是快门，按那个手机的时候呢，他就出现在那里了。所以小的心境就是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啊。一方面呢，他们自我是很大的啊，不管他多小啊，自我中心很大。一方面呢，他又很想融入那个团体里面去，这是人的一个自然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小的常会干扰到大的。那么这个大的有在做专心做一件事情，刚好在做他自己的一个不管是玩一个积木啦，或者是他要盖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小的就冲进来，不管哥哥怎么告诉他你不要动啊，你不要碰，他就这样一下就进来，趴下去的时候呢，整个就都倒下来了。比如说在这个情况啊，在我们的家里面发生。那这种情况下面呢，好，你说我们家是有一个孩子，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哈，但是呢，你也会发生在我这个家长跟我的孩子不懂事，那我这个家长正好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就会说不要吵，不要闹啊，不要来烦我，类似这样的哈。好，那发生在我们大人之间的事情，我们还是要解决，对不对？那我们的解决方式会经过我们的选择，经过我们的这个。情绪之后会经过我们的口会表达出来。一样的，当你面对一个妈妈一个爸爸，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的他们吵啊，或者是彼此呢就是不满。好，弟弟说呢，哥哥都不跟我玩。那么哥哥怎么讲呢？哥哥说你老是要来烦我，你把我东西弄坏了。这种情况下面，好，身为一个母亲或者是一个父亲，我们的这个时候面对他们的处理方式会牵涉到我们的，其实第一个通常是我们的反应，情绪反应啊，然后就是我们就要去开始思考我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然后第三个的话就会讲出来，就会做出来，就会去行使我们的方法啊。我要你提供给我几个你常常会第一个反应出来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如果你们家有碰到这种情况，不管是孩子来吵父母亲，父母亲正在办正经事，或者是更很忙的时候，他突然间冲进来，整身湿透了，啊，或者是你的两个孩子的这种吵架，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来，请你们经验谈啊，我们很真实的把它表达出来。
第一个反应通常就大喊一声，
喊什么呢？
为什么？然后就说，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可能还是我的表情很不好，就是在皱眉头说，
哈哈，表情会先出来，对不对？哈，
表情会先出来，就是会皱眉头，然后声音，即使同样的话语，声音口气也很闷，怎么回事？就是我让那些小孩子，还有小孩子。他们可能会记得比较清楚，我都有点记不太清楚。
是的，是的，又来了啊 ！OK， 嗯哼，这都是情绪的口讲出情绪的话，还有吗？
哎，不好意思，题目可以再说一遍吗？不好意思，
当两个孩子有不管是两个孩子，或者是孩子跟父母亲之间有一些事情啊，有一边被干扰了，或者是里面呢产生一个。彼此告状的情况的时候，彼此冲突的时候，冲突也是冲突哈。那我们通常我们是怎么在面对的？第一个反应，刚才刘姐说是情绪反应，嗯哼，发生什么事情了？又来了啊，类似这样。
是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妈妈，我还印象很深，我妈妈的反应嘛。我记得我妈正在切菜，然后就拿那个菜刀往菜板上使劲一剁，都大的不像大的，小的不像小的。我印象
是的，
我感觉他当时很无奈，真是拿着那个菜刀就在那个菜板上剁，又不能像我们，所以只能在菜板上剁。
是的，嗯哼。
但那时候比较大了，应该我都有8岁9岁这样子。
嗯，他的一个表达哈，那时候他的一个表达，他其实不一定要用讲的，他的行为已经在讲话了，哈哈。然后这个当中呢，这个小的可能说呢，哥哥不跟我玩，那大的可能说呢，你专门来破坏我的东西，哈，类似这样。 然后妈妈还会讲哪些话？我想收集一下你们讲的话，好吗？
如果是我的话，他们两个人在争论的话，我会跟他说，圣经上说，喜爱增进就是喜爱过犯，我就跟他们这么说，所以不能争论。
OK， 等于说你就这样子一句话就好了吗？
对。
OK， 好的，好。所以你没有表情嘛？有没有表情反应？你的反应就是直接跟他讲道理，对不对？
对，没错。
好的，是的，有可能。
他们知道我这句话讲出来，意思就是一定要遵守。
是的，妈妈有一个权柄在那里。是的，我了解。是的，就把那个，就像以前我先生跟我说，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啦，当我有情绪的时候，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一句话我就把我 stop 了，把我停下来了。对，是这样。是的，我了解。好的，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表达呢？
怎么又来了？
又来了啊！又来，那个又就是一个情绪表达了，就是，哎呀，不是只有一次啊，不是只有一次。然后呢，弄到我都很累了啊。这会是你的第一句话吗？还是说以后来才讲？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吗？
Yeah.
OK. 好，还有吗？你比较会讲的是
什么？
是，请讲。
最早刚开始的时候出现这种突发情况，第一是表情会流露到脸上，就是不开心、
啊、
或者碰到这样的事情、啊、就觉得然后很受或者状况所影响，然后的话没有智慧的话语，然后慢慢矛盾就会去引导他们不要用，然后来面对，就是教导他们如何在这个事情上自己能够有不一样的然后方式方法来去处理这样的事情。然后甚至有时候面对一些孩子们的争吵的时候，会先安静下来冷静下来，先去看他们的这个表现表情，这样子。有的时候虽然是在看观察安静，但是也没有特别好的方式方法和办法然后来去面对，然后会出现很多种状况，这样子。
好，了解，你讲的就更多层面了。好，是的呀，我们都经历过，是的。好好，谢谢。还有吗？奶奶们还记得吗？奶奶面对自己的儿女跟面对自己的孙子女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了哈，反应就不一样了。阿姨你记得吗？
又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骂，
什么
骂？
骂吗？是骂吗？
骂。
OK，
啊哈，怎么骂的？你怎么骂的？
尤其他想就这样了，我就问你为什么从来每一期都是这样啊？他就会停在这边听你讲。
他知道你生气了，他知道你生气了。
是我生气了，对。
是的。
可是对于grandchildren就不是这样做了。
对啊，那你怎么做？怎么做来告诉我一下，看我们有没有相同地方。
我就听他们讲。
啊哈。
哪个后来的我就要他，你停一停，等他讲。
啊哈。
只有用这个方法。
是。
可是妈妈在旁边的时候就不用我做讲了嘛。
是的。
尤其妈妈不在我在的时候我就主了，所以我有权讲了。
好的，好，非常好。我请奶奶哈，请爷爷奶奶讲哈，我的目的就让你看到哈，事实上人的这个所谓的智慧它是会长的，它会成长的，是可以成长的。你看现在许丽娟阿姨呢，她在面对这个孙子女的时候呢，她可以有耐性，她可以有包容，她只是想说那我来帮帮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哈，所以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当然父母亲的话就是我们孩子吵架或者是不和的时候直接会冒犯的就是父母亲。 最最最就是会搅起来的对象呢，就是父母亲，甚至有的孩子还会故意用这种方法来引起父母亲的一个注意。
对，是
呀，是是的呀，是。谢谢谢谢，我很需要你这样的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小孩积极的孩子，我们每天都对的
啊哈，
二十四小时就对的，
这
些孙子们就不一样了。
嗯哼，
我们不住在一起，我们啊回家了就没有事了，可是小孩就不行，你冒圆他还是又面对他。
是的是的，嗯哼呀，等于是一个是24小时的责任，也是24小时的一个绷得很紧，然后很辛苦的啊一个任务在那里。但是身为啊爷爷奶奶的话，我们就有时候就想说，哎呀，不关我的事情，或者是少操这种心吧，哈、啊，有点类似这样。是的，是的。一方面呢，我们对于我们的孙子女的话，就给很多的这个恩典了，哈。好，还有那我听到林弟兄要讲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请讲，请讲。
这个我两个女儿，就大女儿呢比较懂事一点，小女儿呢就比较那个反叛一点。当他们呢都是在争执的时候呢，林姐妹呢一般呢就要他们两个坐在一起，她首先呢讲姐姐的好处。因为小妹妹呢，我的小女儿呢，多数都很反叛的，有时候呢，虽然姐姐有一点懂事，但是她到底也会是孩子啊，她有时候也会做了不对啊，这样，结果有时候争吵起来，这林姐妹呢，就是说让他们转起来讲姐姐以前怎么样，这个哭客那护这个那个护着她的妹妹的那讲出来，她让她的妹妹讲到，哎呀。这个姐姐以前都是护着她的 ，OK，当妈妈在那个惩罚那个妹妹的时候，姐姐都求妈妈去为妹妹那个说情，叫妈妈不要的惩罚她的妹妹这样啊，她这样就用这个方法就讲给那个妹妹听，结果妹妹呢就知道自己不对了哈，这样，后来我有时候听我的两个女儿跟妈妈讲话 ，OK。他说：“妈妈，我现在也是用你这个方法来叫我的儿女儿，这样
是
啊。当他们两个在争执的时候啊，就让他们坐在一起，要讲，那个讲那个其中的一个好处，因为你们都是两姐妹嘛 ，OK， 都是妈妈生出来的 ，OK， 啊，
是的，
这个姐姐的好处在哪里？那妹妹呢？你不听话啊，大多都是这个妹妹就调皮一点哈、啊。结果呢，讲出来的话呢，他看。”让他知道妹妹姐姐的都以前都是很那个护着他的 ，OK， 他们也是用妈妈的叫他们的方面，也是叫他们的孩子。我听起来这很好的这样的也是好的方法，就是像其中一个讲别的的对他的好处啊，
好像
祖
上恩典一样，是的。
啊，对啊，他说你现在为什么这样跟妈妈跟姐姐要这样。政治了这样啊，这个那、这个他们两姐妹都很听话了，这样的，是
等于说林姐妹的目标就是要让他们和睦，要让他们和睦，
对，
好，那是一个目标哈。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有没有处理过这种事情？
我家里的事情呢，那个林姐妹呢，她家对孩子来讲呢，她说你最好不要插手。
他
说你在外面做工陪着孩子的时间少，我对着他们时间长，或者呢我有时候呢处理的方法不好，但是你也不要对孩子来先批评我，这样他最好呢你就不出声啊，等事情完了之后啊，我有什么不对呢你在旁边再告诉我，这样。但当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你最好暂时不要出声。
好好好好，
结果呢我
会了哈，
我
是呀，是等于说呢他了解，然后呢也是他全手在带孩子，然后呢一方面呢 他也希望你们这整个好父母亲管孩子的时候要一致，对不对？好，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呀呀，这个就是智慧了。好，我觉得啊，已经给我们一个线索，就是好像我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要和睦。好，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思考哈，下次我们再谈哈，我们会再细谈这个问题，这个啊情况，就是啊，刚才林弟兄说姐姐很乖，比较乖，好，她是乖的，那妹妹呢是反叛性的，好，那么啊，这个在代表说两个孩子特性是不一样的，基本上我们的孩子哈，没有一个两个是同样的父母，可是不会有两个都一样的。那恰恰呢有时候是刚好是常常是相反的啊。那么在这里呢还有关系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两个人，这个姐姐也好妹妹也好，他们两个人的认知呢的意思是说，我有我的好，你有你的好，而不是说我这个妹妹一定要变成姐姐，这个可能我们要思考一下，因为她有她的特性嘛啊。那林弟兄，请你告诉我一点关于你这个小女儿的她的好在哪里，好不好？
那个姐姐呢都有爱心，当然的妹妹呢，她还是受教，问你受教。
好好，她是可以学。
她如果妈妈对她讲的时候，她比较受教，就不出声了，就会认错。我记得有一次呢，那个小女儿她调皮的时候啊，她的妈妈呢就惩罚她，要她跪那个洗衣板。
嗯哼，
你知道跪洗衣板啊，这样。那天呢晚上呢，我就回来看见那个，她跪在洗衣板上。我问她是什么事情，她说妈妈要惩罚她，她说为什么要惩罚你啊？她做了一件错事。她说你有没有承认错误啊？这样。啊，她说还没有。妈妈是要求你跪洗衣板的目的是什么啊？他就要他承认他今天做的一些错事，结果当初他还没有跪着洗衣板的时候啊，都没有承认，因为他妈妈只有他承认之后，他才能够站起来。那呢，我的晚上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很心疼的。但是林姐妹之前呢，已经告诉我，我用什么方法来教孩子，你最好暂时不要出声嘛。所以我也去接受了他。问题呢，我就问我的女儿，说你是不是错了？她好像她说我也是错了。她错你就向妈妈认错吧。结果呢，她就向妈妈认错。认错之后呢，她就妈妈就让她站起来了。那这个小孩子就反叛的时候，她只要那个肯认错的话，她以后都很多事情都会逆转了，她不会那么反叛了。结果林姐妹呢也很担心。成正以后啊，也担心怕留给孩子的那个留下了阴影，他也很担心了、啊、将来大孩子会长大的时候、啊、会不会记得那些事情呢？结果呢，我们这个小女儿啊，大学毕业出来了工作了，有一次呢，就是母亲节，她写了一封信给她妈妈，她说妈妈，多亏你那个时候、啊、来管教我，不然的话我就会变坏了，这样。因为她出来工作的时候啊，接受了知道了很多的事情，那个问题的孩子，因为那个家庭的管教不够啊，他写了一封信，对他妈妈讲，妈妈我再感谢你，感谢你当时啊，我调皮的时候你这样管教我，都是所以林姐妹收到了这封那个的信的，他林姐妹都哭起来了，他很担心嘛，很感动啊，因为他也担心会不会那个体罚那个小女儿，他以后会影响他的心理呢，对妈妈的看法，这样嘛。结果后来呢，这个小女儿也这个一封信也是让他知道，妈妈当时虽然这个管教方法是不对，但还是爱他的。他在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他体会到一点，他所要感谢他的妈妈。
嗯哼嗯哼，好的好的，要可以体会到。林弟兄很引以为荣的哈，来谈您姊妹怎么样在啊培养她的两个女儿哈。那通常呢，有时候呢，神也讲过，他说爱就会管教，所以那个被管教的孩子哈，通常是领受更多的爱的那一个啊。好，谢谢谢谢，好的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就先放在这里了哈，我再稍微把它再把它总括一下哈。一开始我们提到智慧无所不在，智慧一直在呼喊，不管对哪一种人一直在呼喊，告诉我们智慧的重要性。那么智慧里面有聪明，聪明是放在心里面的啊，明啊，这个有光啊，那心里面有光哈、啊。那在心里面呢，这个聪明呢就会表现出来一些面对或应对的一些方法，叫做谋略啊。那么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怎么样，这个聪明的跟谋略呢，会产生这个智慧本身的一个，它是一个福气哈、啊。如果我们从整个来看的话，就是一个福分啊，就是神自己，就是爱，就是福分。那如何能够产生呢？就必须要在这里面的我们的选择，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判断跟选择，还有我们的情绪怎么样来不要让它是干扰，而是帮助我们，等于说是助帮，一定会有情绪。那么情绪的反应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意念里面，心意里面呢，会成为一个帮助我们的哈、啊、一个层面，然后。我们会从我们的口会有一些表达，然后跟对方有这个方面的这个连结。这个不是只有管教哈，我是讲用这样比较真实一点哈。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